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相爱，哼！如果每个人都照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那不就世界太平了吗？
哎呀，多么啊！
嗯，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想的那样，那就世界不太平了。
为什么？这圣经上写的每个人彼此相爱，就世界太平了，就没有仇恨了吗？都是爱嘛，哪还有不太平呢？乱讲。
所以啦，所以你就不要去质疑他，还哼呢。
嗯。我当然要质疑，你是说不太平啊，我说太平啊。
对呀、啊、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
整个世界啊要像耶稣所说的要彼此相爱，那只是一种理想。
对呀、啊、大家伙都朝着理想去走不就没事了吗？
那是咯。
嗯，
可是现在就不是这样啊。
可是老婆，那我问你好吧。
嗯，
你爱不爱我？
嗯，
还怀疑，还怀疑，还嗯，
不是啦，我是在想哈，
嗯
嗯，我是爱孩子多呢，还是爱你多？
不管你爱谁，我跟你讲都一样，只要爱家人，这就可以咯。
对啊，因为有时候我爱老爸比较多。
那我到底有多少？你说。
你到底有多少啊？嗯，这很难回答哦。
提了半天爱孩子，爱老爸，你就爱我不说多，啊、嗯。
哎呀，
我要跟老爸去抗议。
老爸，
哎哎，来来来，
哎，老爸，我要抗议。
你不要抗议，
嗯、
我听到了。
你都听到了？
嗯，听到了。
老爸、
哎，
你那么大年纪了，你耳朵干嘛那么好、啊？
我告诉你呀、啊，有一种爱呀、啊
嗯，
最伟大的，
嗯，
就是含蓄的爱。
含蓄的爱，
嗯，不说出来，
是，
但是用动作表现的。
哦，
啊，
那你意思说你的媳妇儿对我是含蓄的爱了？
含蓄的爱，他不说出口啊，
用
行动啊。
对呀、啊，你看、啊、老爸最了解我，你想想看。
我从来都感觉不到了，他太含蓄了。
哎，老爸，你看他感觉不到哎、
嗯，
那我问你，你每天的衣服谁洗的？
你洗的，我收的。
嗯。
那每天的这个你吃的东西谁准备的？
你煮的，我洗的碗。
你看。
那你每天要睡觉之前谁给你理被子啊？
嗯。你理的我盖的，
啊？为什么不讲你折的呢？
对，他理被子我盖啊。
哦，你真会盖。
所以啊，你看啊，嗯、还说呢、嗯，还说你体会不到，好吧？
还有，
我从明天开始，
啊、
我就不理被子，不烧饭，
啊，
我都不做了。
哎，你耳朵有问题，我刚刚都有说，你一半我一半的，
啊，
你煮饭我洗碗呢、啊，没有错。
好了，别争执的，
嗯
啊。
不过有一点我要承认，老爸，我一定要向人说、
啊，
我后背痒的时候抓不着，丽莎帮我抓的，哎呦，好舒服，她一抓就抓到定位了，她真是，
这是，
她的手上有电眼，
抓到定位，别人家抓不行抓定位呀、啊嗯，
我蹭墙都蹭不到，
叫两个小孩子来抓抓看，
他们会
抓不到痒处哎，啊，
对，
不是爱的深啊，了解你什么地方是痒点，什么地方是痛点的话、
嗯，
这个没有爱做基础的话了。没有那么细腻的心去观察，
嗯，
不可能的了。
哦、嗯啊，老婆，你原谅我了，明天还是煮饭了哈。
好好，没事了，没事了。
念福音，
好吧，那我先念福音，念完福音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今天的福音啊。听听看，刚才我的疑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是啊，《圣若望福音》当中的一部分，是在第十三章里面的31节到33节跟34节到35节的。犹达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要立刻光荣他。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就会因此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 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你看这里面说的，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对呀，我说的没错呀，丽莎。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普通这个福音开始从那时候，
对，
今天没有讲那个时候啊。
嗯，
对哦，
犹大是出去以后，
嗯，
我怎么爱了你们，你们要怎么爱的我。犹大是出去以后，
嗯，
所以犹大是没有听见，
不是，就是他告诉你的，我怎么爱的你们，很多人没有这样同样回馈，这样爱我，
这个人要出卖，要出卖我去。
对，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嗯，
是犹达斯那个若望在耶稣说，在我们这个在桌上的人啊，
嗯，
那有一个人，我的手跟他的手都同样放在这个桌上，那他将要出卖我。但那时候呢，他的门徒就尤其是大家都很好奇啊，那谁要出卖耶稣呢？
嗯，
那这时候呢，伯多就要若望，
嗯，
因为耶稣最喜欢若望嘛，
嗯嗯嗯，
伯多就要若望问天主，谁会出卖你？
嗯，
那耶稣就告诉他啦，
嗯，
就说就告诉若望说，待会儿我蘸酒把饼递给谁，
嗯，
那个人就会出卖我。然后他就递给了犹达斯啊，
嗯，
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
嗯，
耶稣就说，你该办的事情你就赶快去办吧。
意思说你要去通风报信，嗯，快去吧。
不是，因为犹达斯啊，平常就负责他们的采买工作，
嗯，
所以在场的人呢，一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哦，耶稣是吩咐他去买办食物了，所以犹达斯就出去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内容，
一点没错。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我现在我就看到，你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到，
嗯，
那个最后晚餐的这个画像的里面，就是耶稣最爱的门徒若望，有好像比较靠近耶稣的这个镜头的时候啊，
对对对，
一定就是圣保罗去怂恿他，你去问到底是谁？
对，没错，没错，
所以就显得比较亲密的样子啊。
我们现在把那个静态的画面变成动感的画面，
是吗？
啊，
我这样讲的对吗？
对啊，没错，
啊，对哈，
哦。好，那我们还是回来吧，啊，
嗯，
回来，你看这里面，最后他也讲新的命令啊。给你新命命令，相亲相爱的时候，他有一个榜样给你。我做我的榜样，要我做榜样，
嗯嗯，
我怎么爱你们，啊，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这里面他后来引申了很多意见出来，对不对？
嗯，
说要爱仇人呐，啊，
嗯，
为朋友牺牲呐，啊，等等啊，
嗯嗯，
这些都是由这里面出来的，对，
嗯。
那我们就想说，哎，耶稣今天讲的这个话哈，啊，在前面那一段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出现四个官农的四个地方啊，
对，
你看现在人子得到官农，也就是说现在人子得到的官农，
对
啊，就是他是讲他的官农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官农，对，
嗯，
那么天主也在人子上面得到官农，因为官农我就官农了天主，
对，
啊，再来哈，天主既然在我人子身上得到官农呢，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官农，在天主内呢得到官农。那这就暗示说他死了以后要升天，在天主内还是这样得到官荣，他要坐在他的右边，
嗯，
啊，这一端，所以这里面呢主题是讲说耶稣的官荣，
嗯，
啊，那么官荣这个词在福音里面来讲是有两种意义，官荣就是伟大，伟大就是官荣，他翻译的时候就讲，啊，所以实际上来讲用官荣讲就是含有伟大的意思，因为我们真的这样讲嘛，那个棒球那个什么王建民呢，
嗯
嗯，他是关龙，我们才能好伟大这个人，
嗯，
是关龙的伟大在我们自己上是分不开的，
嗯，
那么所以今天的福音文件呢就可以讲说，也主要就让我们体认说耶稣的伟大，他的伟大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啊，用我做榜样，我怎么爱的你们，你们应该用这样的彼此相爱。他怎么爱我们呢？牺牲了生命，
自己
受苦难，
对，
啊，那么你们跟朋友之间，跟父母之间，跟兄弟之间，有没有受苦难那么多，
超过的，嗯，
啊，那你们是不是更应该彼此相爱？
好吧，可是呢你说哦，父母啊，
嗯，
子女啊，这都可能，
嗯嗯
啊， 尤其是现代人呢、哦，对孩子的爱，那真是无微不至啊。甚至有人就常讲说啊，如果你把你对孩子的关爱给父母一点，那你的父母就不寂寞了啊。所以，对孩子、对自己的父母，也许有大概五成以上的人都还可以做得到。
嗯嗯
啊，但是对朋友，就已经
难哈、
啊，已经有一点难度了啊。可能只有30%的人可以为朋友牺牲吧啊。这个可能在那种义气、江湖义气朋友间，可能做
两肋插刀，
对，那可能还比较多一点啊。好，如果再说要爱仇人，话那可能就太难了吧。
到时候就说，那么给我死好的，我都不要去爱他。
那所以天主干嘛这么为难我们啊？
他是说，取乎善啊，我们就得中，目标定高一点啊，我们就做到中等。
哦，他已经把我们看成这样子了。
对
呀，一定会这样，因为我们一个目标定高一点，
嗯，
最完美的境界，那就大同世界境界。要一个蓝图给你嘛，如果这定得很低的话，大家都马马虎虎过来的话呢，吵架没有关系，不要打架，打架没有关系，不要杀人，一下等一阵推下去那就完了，来，所以一定要有个高的目标。那我们追寻高的目标，我们虽然是
追不到
做不到，但是也不会做到坏到哪里去、这个目标来看。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再看啊，耶稣之所以伟大，就是说他给我们做行为的榜样。很多人会说，我们最近也看到那医生的婚姻专家讲的头头是道、对不对、结果他自己婚姻也不美满、不会经营啊，所以说跟做是很难配合的一些事情，我们却能人家半天回过头来，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的啊。所以耶稣是好，就是说他是我做到了，我才告诉你。所以你们要像我一样的爱你们那种去爱，那就是相亲相爱的一个指标给你们了、所以他是用行啊来说他的言，
他用他的行为啊，他先做。
做了才告诉你
啊，
他先是啊，
为门徒们洗脚。他为门徒们洗脚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这样的
话，
就是说，我现在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那个时候伯多他们都觉得，老师你怎么可以帮我们洗脚呢？
对，你是老师哎。
对呀、可是那时候耶稣也讲了同样的话。他说我现在为你们这样做，我希望你们将来为小兄弟们这样做。
所以他是先身教后言教。
那先做再说，
对
啊，那
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啊。
我做给你们看，
所以我们才能讲说，
所以多么我跟你讲，
你不要指我，
不是，
你要先说，我就会做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先做，先不要骂孩子，要先做给孩子看，这样孩子就会。
我都没有骂，我都是先跟你说完以后，我才去责备他们的。
你不要责备他们嘛，
不要责备了。
对呀、你应该做。做给他们看。
那我下次说，这个喜儿，这个事情你去找爷爷去忏悔去，通通推爸爸身上，我就不生气了。爸就会好好跟他说呀。
啊，对，
对不对？
他不生气，这也是办法，好像就是
对不对？
就是说，
我先跟老爸去沟通这件事情。喜儿，到爷爷那去，爷爷有事找你。
就好像我每天也常用这个方法啊，我有什么事情吗？哭难吗？好，要哭吗？还是要什么生气吗？我们到圣坛去，我们。在那很安静。
你以为我少进圣堂啊？少的时候每次到底就噤若寒蝉，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你说什么，天主都听到了。他在别的地方有车子声，他听不到。到教堂里面去，那是他家里他都听到了。但是小时候我心里都真是这样想哦，所以老爸也很贼，你知道吧？每次一有干什么就跟宝宝到教堂去，不去都不行。
怎么可以说老爸很贼呢？
他
老爸是最
好的。做
好的
这种计划，他就想起了。用到他儿子的弱点，
对，
用弱点来治他，
这个叫偷心的贼，把他心抓住。
哎，你看，老爸这么棒，你就可以偷学老爸的方法去治喜儿跟乐儿啊。
不是，可是你知道现在因为
我们就讲，他是讲的没错，要进入咱们内心的世界，也算讲的话，就进入我们内心世界，我们内化出来，我们就爱的力量，不进入内心世界走不出来，所以
那个时候就是一进去就。他又要听我说话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比跟老爸进教堂，比去跟神父告解还难，你知不知道？
你看，好了，
真的
啊、李子， 他这样讲是我们以前管教的有错误的地方。
嗯。
最近一个新的名词，就是说关管教方面的，就爱的方面的，就是直升机的妈妈。丽莎刚才讲说，我们爱对对子女说是做得到，对不对？
嗯。
可是直升机的妈妈就是爱。啊，怎么叫直升机妈妈呢？孩子的一切都在直升，他在直升机上面，都在他看，都在监控之下。好了，放学回来啊，马上去补习钢琴，钢琴补习完了就心算，心算补习完做什么，都在妈妈的规划中间。
嗯、
啊，所以孩子呢，哎，没有一个时刻是快乐的，因为到一个新环境就紧张嘛。啊，这补完了又到那这边，这边刚刚学会，刚有点习了之后，又到那边又开始又在紧张，新的开始了。他说现在很多的孩子发生忧郁症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子，太妈妈的爱太大了。新的名词叫做"直升机者爱"
嗯。不过老爸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
等一下，
正在我，你等我，你听我讲啊、嗯，我倒没有说产生任何的忧郁症。
嗯，
因为老爸都在教堂给我娓娓道来。
对，我跟你讲，
打开我心里的门。
这样我就很担心呢、欸。
嗯，
这样我们是不是直升机爸妈？
还好哎，我觉得如果以老爸的那种水准来讲，
我现在来讲出来就说，我们幸好我们不是，为什么？我们给孩子很大的自由，为什么？因为我们最后就把它交给天主。
哎，倒也是哈、哦。
对啊，
从来不费心，
我们
也是
这样，
操什么心呢、啊嗯？我们就祈祷
就
好了、啊
就交给天主、嗯。所以现在我们就说，听到这个新的直升机的这种的妈、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的还好。我本来最早听这个名词应该是很好的，是直升机的爱呢，应该是跟天主对接近的爱，你推下来的是真的吗？其实后来讲说我们爱的时候付出去给他，因为是框框太多了，把套了，他几乎没有自由的。
嗯，
可天主给人是什么？自由啊。
嗯，
那我们是不是把孩子的自由天才都把它抹杀的，照我们的意思去做？那我们这个家庭好就好在那里，我们照天主的意思在教育孩子，所以就没有那么多框框啊，大不了好交给天主，
嗯，
我们为他祈祷。
其实我们还不要那么远，
是是，
我们交给爷爷就行了。
哎，爷爷一样啊，把他交给天主
天主啊。
可是爷爷每次我看到都讲完以后，孩子出来都很高兴哎。
哎，最后的一句话，
爷爷，
天主爱你，天主祝福你，也是天主的。
啊，
对
哦、你看，
这最后一句话是功效很大的。嗯，
对呀、啊。不过我觉得孩子们啊，之所以每次从爷爷那里出来啊，会充满喜乐，是因为他们充分体会到爷爷是爱他们的，哪怕有几句的指责啊、
嗯，
但是他们也充分体会到说，爷爷为他讲的话其实都是爱他们的，所以孩子们才不会好像反抗啊，或者像。对外边的人讲话那么大声呢、哦？
你知道吗？有一次喜儿就问我了，
嗯，
宝宝，每一次我做什么事情被你发现了，为什么你都叫我到爷爷那边去？
你怎么回他的？
我说，哎，
你应该告诉他，当年爸爸也是到爷爷那边去。
没，让你升级啊！
没，我是到我妈那儿去，我到奶奶那边去的、
嗯。
你的奶奶现在不在，只剩爷爷了嘛，就交给爷爷嘛。嗯、而且我说，你们的爷爷比我的奶奶。所说出来的道理啊比较更接近你们的生活，因为我的妈妈那个时候讲的是他们比较古老的话、
嗯、
那现在呢，哎，你们发觉我们这个老爸是很现代的嘞，直升机妈妈他马上就用到嘞、哎、
那最主要是因为老爸呢他一直是在校园里面工作啊，
对啊对啊，
那所以他跟孩子们接近的也比
较多，他对了解学生的心跟孩子的心了，
对，所以他最能够了解喜儿乐儿心里想什么、
嗯、其实我们也不是不了解，可是做父母的要求有的时候会比做爷爷来讲哈，爷爷看得比较宽松、
嗯、
虽然有的时候是隔代教养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弊病，但是我们家的隔代教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在教养他们，只是说某些时候可能我如果我们当下之间立刻来做处置会比较有一些
重，为什么就是、啊、因为他那时候是在气头上，
对、
嗯、
转个弯给别人，
嗯，
那我不知道情况，但我不生气也不生气会好好谈嘛，对，那就怕就是气头上跟孩子讲话那就不知轻重，
对，
也许一句话就伤了人家心，
对，而且呢看到孩子做什么了，我去跟老爸说了，老爸除了要负责一个责任去把孙子给找过来讲好之外呢，还得安抚安抚我这个做儿子的、嗯、让我别生气，
哎，你还真小啊、哎、
开玩笑，有老爸的好处就、哎、
那我们
就装小啊。
现在讲的家庭的对不对？
嗯，
那刚才你讲的朋友呢就有问题了。
嗯，
那有一个故事你看看啊，我们不是看到一个这个合掌的手吗？
嗯，
我最近去这个保罗叔就去买这卡片，我想跟人家讲这个祈祷的手、
嗯、祈祷手。
嗯，
可是买不到，他都卖完了、
嗯、
卖完了。
嗯，
这张卡片啊是流传最久而且最广泛在教会里面使用的祈祷的手。
嗯，
那一只手真正的手是真的很粗糙很瘦的一只手、
嗯、
不是的很分的手。
嗯，
那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叫肯士登啊跟杜尔这两个法国的人、啊、他们两个都想学画。
嗯，
可就很穷，都很穷的时候呢，他们只好商量说，那我一个人工作一个人先去念嘛。
嗯，
等这个是你出来的时候
你去工作，
去赚钱，
我再去念，
我来去念这样子。
嗯，
那么结果他们就抽签呢，抽签的结果呢，杜尔就先去念，那肯士登就去工作。他不好找工作，因为他们最新画家的人不容易找到工作，是不是有了目标啊？没有太粗的才能呢，就做苦工，啊，做劳力的工作，那必须用手去搬，用手去挖那种工作。
嗯，
但是呢，杜尔就因为这样子去念书。学画，那么他专攻油画，后来油画是蛮有成名，也可以卖一点画了。那么就想说，哎，我已经学可以了啊、
嗯，
那么你可以去念书了。可是呢，这个时候，那个、怎么办？肯士登呢，没有办法去念书了，因为整天在挖，整天在拉着工作时候，
嗯、
手已经僵硬了、
嗯、
啊，拿起画笔来的话，已经不灵活
不顺当了、嗯，
所以他就没办法去念。那么当杜尔再度的去看他，他为什么拒绝了，就看他的他正好跪在那个船边
在祈祷，
这个手在祈祷、啊、他祈祷什么，祈祷就是说希望把我天主你爱我的这份爱给我这份才华全部转移给杜尔，让他在这个艺术界能够、啊、得到他应该得的光辉一样的。那杜尔听了真的这个是很难过，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祈求、
嗯、
而是为朋友祈求、
嗯、
他已经为朋友牺牲还为朋友祈求，那么就看到这张手啊就把它画下来、
嗯、
画下来，在画展中间的时候呢，哎，因为那种爱的那种神，这双手啊代表爱，那粗糙自然粗糙手，那么每个结构中间呢被他画出非常传神的感应，因为他那种素描出来的、
嗯、
啊，那就是因为这个素描这张画呢就流传下来，这爱的故事，牺牲自己为朋友成全的一个故事。
哦，我还以为是什么呢？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只天使的手呢。
为什么？
啊、结果那后来画的那个手，我们尤其是看照相版的那个手，那手非常丰润的，很漂亮的一双手，不是那个粗粗糙糙老爸讲的那个工人的那种长了老茧的手啊。我还以为是天使专门在为所有的世人在，或者是这个每一个人的主保为每一个人在祈祷时候的手呢。原来这么一段故事哦。
对，这事儿就有点巧了。
嗯，
前一阵子我们的神父啊、嗯、他回越南去。
嗯哼，
因为向来我就是帮神父做一些文书打理啦什么这些工作、
嗯。
他回来以后送给了我一个礼物。
嗯。
那个礼物呢就是老爸讲的那个手，
一双手，
那手里头啊就我们手不是合掌吗、
嗯、
祈祷的时候合掌、嗯、它不是全合、
嗯、
所以里头呢、嗯、有放一个十字架。
嗯，
那我就问神父拿给我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东西呢、
嗯、
他就说你就是我的左手。
嗯
啊，所以他给另外一个人同样的礼物、
嗯、
那个人就是他的
右手。
嗯
嗯，
我当时有点感动，但是有一点害怕、
嗯、
因为显然未来的工作会越来越重、嗯嗯、
神父高啊都不说，只说你说他的左手还是他的右手。
我当时就有点害怕、
嗯、
他说你背我的十字架吧，是
对，我还对你都还有个十字架我更怕、嗯、
所以你看洛万就说了嘛，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伟大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讲说我们也可以讲在朋友之间爱照样可以有升华的那个境界在，就看你肯不肯去做。
嗯嗯嗯
那如果说朋友可以对不对， 那我们讲四海之内皆朋友，中国的理想来讲，哎，那所以四海里面的人，我们都可以把他朋友关系都可以爱得出来。
嗯，
那这个是就可以把耶稣的伟大的在人世间慢慢
传扬开了。
对
对, 对，
所以耶稣所说出的这句话，真的是衍生出来的意义非常深远啊、哦！我怎么样爱了你们，你们彼此之间也应该怎么样相爱。那我怎么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去爱你们的最小的兄弟。我怎么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同样的去爱所有你所认识的人。哦，这个衍生起来的话就非常多，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句很有学问的话，然后被人引用起来也不会有错误的话。
对啊，不过他下面那一句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嗯哼，
他之所以要求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
嗯哼，
其实他是有一个目的的。
对，
就是世人就会因此认出
你
们是我的门
徒。
那现在衍生成我们教会的言语呢，就世人就会认出我们
是
基督徒。对，
衍生出来啊。
嗯，
那因为这样讲，如果耶稣为什么要降地呢？我讲这很实际的问题。如果耶稣走了，门徒再不凝聚，不彼此相爱，这团体
不团结，
那福传的根就烂掉。
嗯
啊，所以真的来讲说，团体必须有合作共荣的团体，那么这个就是讲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要共荣啊。那这个就是耶稣一个讲的他的伟大，就是把这个人心怎么凝聚起来啊，十二个人就变一个人，就是一个耶稣。
嗯，
因为十二个人活出了一个耶稣的榜样，那这个犹太的十二个支族就变成一个团体，一个家了。
那我们能不能从这句话里面去、
嗯、
去假设一个问题啊、哦？因为耶稣在那个时代是特别的要求说人要彼此相爱，
嗯、
很要求这个信望爱这个爱这个字哈、嗯。那么我们能不能说，相对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嗯，
人与人之间是看不到有这么深的爱的，可能有，但是并不是这么深。所以耶稣特别强调说，你们要你们爱我，要像我怎么爱了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去彼此相爱、
嗯、
啊？那耶稣对所有的门徒来是毫无掩饰的啊，他一丝一毫都是用在他的门徒的身上。那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是没有人像耶稣这样去爱人或者爱门徒或者去行爱德的这种事迹？
好，那个时候我们讲是犹太的事。犹太教的时候，
对，
那耶稣之所以说为什么要提他的新的一种观念呢？那犹太教的那个对天主我们来讲说还是一种审判的天主
啊、哦、好
那么
敬畏
他们是受这个是梅瑟的戒律、嗯、后来就是耶稣所讲的什么伪君子不是真正实施的、
嗯、
官会说啊，但是呢实际上呢跟这个是天主的那个爱距离的很远，所以他提倡爱，因为他一直强调天主是爱。那个时候没有把天主的爱真正看出来，天主是爱，只是一种害怕恐惧。那么整个天主的形象在新约以后才改变过来，在耶稣里面他体验到，因为他是由天主那边过来的，说我告诉你啊，我的光荣天主因我而光荣，为什么啊？那我的光荣就是这样的，天主他有的要给我、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的伟大是因为天主而伟大，那因为他的伟大更是天主伟大，那就为什么天主因为他而光荣而伟大呢？因为他把天主的真面目告诉我们，把天主的心坦出给我们看，就是他的心啊，那天主的一切都在他们表现出来，天主是爱，那么所以用这爱的标准来要求门徒，你们要像我爱你一样，那就是说等于把耶稣抽掉，就是说你们要像天主一样的爱人，是那我们如果跟耶稣一样，就等于跟天主一样。
这个等号啊，等过来等过去、嗯、等过来等过去，
等到你糊涂了、哎、对不对？
等得有点乱、哎 但是我最后乱归乱，但是我就坚信那么一句话，你要行爱德就对了，其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要去把它抽丝剥茧，把刚才老爸讲那句话一句一句用挂号把它挂好哈，那很久，
那是个很难的数学题哦。
对哦，
可是我告诉你哈，就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呢爱敬人基本上已经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了，
对对对对。
当然我相信呢，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善牧经常是要求我们，你们要爱好你们的家人，才能做服务的工作，
对对。
因此呢，同样的和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共勉，
对，
你要在圣堂做服务工作之前，请
先
看看哎，你是不是把家安顿好了？如果没有，请先回家吧。
对，其实不只是我们做这样的呼吁哦，在其他的宗教或者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国语的时候，有所谓的阅读测验呢、这个阅读测验里面都有类似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把家人照顾好了，你再去照顾，你再去对你的信仰更虔诚一些。你要有信仰，但是不能没有信仰，但是你要尽到顶的虔诚的话，请你先把家人照顾好。
对，
哦，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儿女，你一定要对家人好了以后，你对家人都不好了，你怎么能对其他人好？
那我们就讲说，将来我们谈到圣家头，就把家的问题再提出来了吧？
对对对对对，好，今天老婆，我还是爱你的哈。
好啦，
好啦，
下次再见。
好，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是讲了耶稣的伟大，耶稣的光荣，实际上来讲就是讲爱，他告诉我们就是爱。一个犹太的教士曾经问他的教友说，我们要怎么样分辨是由黑夜转为白天那个时刻？那么教友就回答说，你看到天边的第一道曙光，或者分辨出来那个在曙光中间那个是人那个是树的时候，那就是表示天亮了。但是呢，这个是传教士摇头说不是。他说黑夜转换白天的时刻是在人的互相看的时候，有没有把兄弟相爱的那种光彩写在脸上。如果有，那就是我们天亮了。如果说我们对兄弟姐妹间没有那种爱的关怀的光彩挂在脸上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处在黑暗里面。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如何把爱扩散出来，我们才能够跟耶稣一样，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做光。